我从小咧，从小就自以为是基督徒，
但我对最基本的教义其实都不了解。
但我对最基本的教义其实都完全不了解，
也从来没有去更多的思考，去了解圣经里的话语，
也都从来没有更多思考和了解圣经里面的话语。
那时候，我懵懵懂懂的觉得，基督教大概也与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
那时我也都很懵懂地认为，觉得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其实没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只不过是敬拜的方式不一样，
只不过是敬拜的方式有点不同，
敬拜的场所不一样而已，
敬拜的场所不同。
在那段时间，我没有固定的参加教会的敬拜，
在那段时间里面，我没有固定参加教会的敬拜，
上帝的话语一句也没有进到我心里去，
上帝的话语一句都没有进入我的心里面，
信仰对我的生命也是丝毫没有改变，
信仰对于我的生命也都没有丝毫的改变。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两三年前，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两三年之前。
那时候我的身体出现健康的问题，
那时我身体开始出现健康问题，
病痛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的有限，
病痛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的有限。
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转而寻求上帝，
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转而寻求上帝。
我在最挣扎最煎熬的时候祷告，
我在最挣扎最煎熬的时候祷告，
寻求上帝的帮助和指引，
寻求上帝的帮助和指引。
上帝的话语就真的在我的生命中发光，
上帝的话语就真的在我生命里面发光，
驱走我内心一切的黑暗与恐惧，
驱走我生命内心里面一切的黑暗和恐惧。
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说，
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这样说，
应当一无挂虑，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上帝的话语一出来，
上帝的话语一出来，
我整个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平安，
我整个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平安。
这样短短的一句经文，
这样短短的一句经文，
胜过了所有亲人朋友甚至于医生的安慰，
胜过所有亲朋好友甚至医生的安慰。
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七节，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上帝还说，
上帝还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也不要胆怯。
这也是我最真实的体会，
这个都是我最真实的体会。
我们的上帝真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真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他是监察人心的主，
他是监察人心的主，
他聆听我们的祷告，
他聆听我们的祷告，
他也常常对我们说话，
他都常常对我们说话。
只要我们有一颗单单仰望他的心，
只要我们有一颗单单仰望他的心。
所以我当即就决定，
所以我即刻就决定，
我要好好学习上帝的话语，
我要好好地学习上帝的话语，
我要受洗，
我要受洗，
我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基督徒，
我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
参加完我们教会的慕道班，
参加完我们教会的慕道班，
系统地学习了我们信仰的核心要义，
系统地学习了我们信仰的核心要义，
对我的帮助是非常的大，
对我帮助十分之大。
也解开了很多内心的疑问，
亦都解开咗内心好多嘅疑问。
当然，在之后的读经过程当中，
当然喺之后嘅读经过程当中，
我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亦都系仍然会有各种嘅问题。
但牧师的提醒对我很有启发，
但牧师嘅提醒对我好有启发。
他说，
佢话
我们读经要像吃鱼一样。
我哋读经要好似食鱼一样，
要先吃鱼肉，
要先食鱼肉，
把 鱼骨头放一边，
将鱼骨放喺一边，
先看自己看得懂的，
先睇自己睇得明白嘅，
不要在一些疑难问题上纠结，
唔好喺一啲疑难嘅问题上面纠结，
停滞不前，
而停滞不前。
这样生动的比喻，
呢一个生动嘅比喻。
在我读经遇到问题的时候，真的很有帮助。
在我读经遇到问题的时候，很有帮助。
圣经真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完的宝藏。
圣经真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完的宝藏。
每次翻开、每次阅读，都给我带来很多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力量。
每次翻开、每次阅读，都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力量，
支持我面对生活中一切的苦难。
支持我面对生活中一切的苦难。
信主后，
信主之后，
最大的改变是不再像以前那样。
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不好像以前那样，
很多事情都想要紧紧抓住，
很多事都想要紧紧地抓住。
得不到的时候耿耿于怀，
得不到的时候耿耿于怀。
即便得到了，很多时候心里也不知道满足。
即使得到了，很多时候心里都没有满足。
信了主，
信了主，
我才知道我们最根本的罪是不认识上帝。
我才知道我们最根本的罪就是不认识上帝，
不信上帝，
不信上帝。
也更看见人内心的贪婪，
也都更加看见人内心的贪婪。
但也相信跟随主的人，
但我都相信跟随主的人
必能靠主战胜罪，必能靠主脱离罪，战胜罪，
必定能够靠主脱离罪，战胜罪。
现在，
而家
当经历一些不好事情的时候，
当我经历一啲唔好嘅事嘅时候，
我也不再纠结为什么，为什么是我，
亦都唔会再纠结点解同埋点解系我。
我相信一切都有上帝最美的旨意，
我相信一切都有上帝最美嘅旨意。
他让我所经历的都是我所能承受的，
他让我所经历的都是我所能够承受的。
正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所说的，
正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里面讲到，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上帝是信实的，
上帝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出路，
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等我靠主胜过这些苦难，
等到我靠主胜过这些苦难，
我就能被淬炼得完全，
我就可以被锤炼得完全。
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
我心中都能够有平安有喜乐，
我心里面都有平安喜乐。
因为我知道耶和华上帝掌权，
因为我知道耶和华上帝掌权。
当然现在离完全还差得很远，
当然我离现在离完全还离很远。
但跟随上帝乃是一生的操练，
但跟随上帝乃是我一生的操练。
我期盼每天，我期盼自己每天都能够与上帝更亲近，
我期盼自己每一日都能够与上帝更加亲近，
每天都能够离完全更近，
每日都能够离完全更加近。
之前牧师也有鼓励我来分享，
之前牧师也都有鼓励我过来分享，
但是内心的种种牵绊，
但内心种种的牵绊，
让我最终还是没有勇气站在这里，
令到我最终始终都没勇气站在这里。
很大的一部分是觉得自己很多地方都做得不足，
很大一部分是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地方不足，
仍旧在各种罪当中摸爬滚打，
仍然在各种罪当中摸爬滚打，
觉得自己不配，
觉得自己不配，
也不能够将上帝的奇异恩典传讲得清楚，
也都不能够将上帝的奇异恩典讲得清楚。
在之后的几个月当中，
在之后的几个月当中，
我常常听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些话，
我常常都会听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些说话。
还有就是当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
还有就是当耶和华上帝跟摩西说，
谁造人的口呢？
谁造人的口呢？
圣灵的提醒让我顿时茅塞顿开，
圣灵的提醒令到我顿时茅塞顿开。
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说，
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这样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这不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上帝所赐的，
乃是上帝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免得有人自夸。
是啊，今天我胆敢站在这里分享我的信主见证，
是的，今天我够胆在这里分享主的见证，
难道是靠我自己的行为吗？
难道是靠我自己的行为吗？
难道是我自己配得的吗？
难道是我自己配得吗？
不，这一切原是上帝的，上帝所赐的恩典。
不是，这一切原来都是上帝的恩典。
天父上帝满有恩典，
天父上帝满有恩典，
他向我们每一个人都敞开双手，
他向我们每一个人都敞开双手，
盼望我们能够认识他，信靠他，
盼望我们能够认识他，信靠他。
我真心希望，
我真心希望
所有听到福音的朋友，
所有听到福音的朋友
都能够认识宇宙万物的主宰，
都能够认识宇宙万物的主宰，
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认识这一位独一真神，
并且接受他做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救主，
并且接受他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救主。
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分享到这里。
大家好，
大家好，
好多谢头先阿师晶姊妹的分享，分享得非常之好，
真的很谢谢刚刚师晶姐妹的分享，真是很棒的一个分享。
前几日咧系感恩节，
那前几天呢是感恩节，
所以我喺度咧同大家补足感恩节快乐，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补足大家感恩节快乐。
喺咁多嘅节期当中咧，我特别中意感恩节。
在所有的这些节期当中啊，我是特别的喜欢感恩节。
除了因为有大餐食之外呢，
除了因为我们可以吃大餐，
我们还可以跟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感恩的事情。
我们还能够跟朋友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感恩的事情。
这些感恩的见证呢，往往令到我可以去看到上帝的爱，以及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奇妙的作为。
这些感恩的分享常常能够让我看到上帝的爱，还有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
虽然今年的感恩节呢可能跟往年是不一样，
虽然今年的感恩节可能跟过去的感恩节都不太一样，
但上帝的恩典是没有改变，
但是上帝的恩典实在是没有改变。
在这里呢让我一起跟大家一起重温一下感恩节的由来。
那这里呢就让我跟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感恩节的由来。
啱啱喺400年前，系啦，就系400年前，就系1620年嘅九月。
整整好就是在400年以前，就是1620年的九月。
有102个英国嘅清教徒咧，为咗脱离宗教嘅迫害，
有102位在英国的清教徒，他们为了要摆脱这个宗教的迫害，
佢哋咧就上咗一艘重180吨、长90英尺嘅木制帆船。
他们就登上了一艘 重180吨、长90英尺的木质的帆船，那个船的名字叫五月花号，
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的惊险旅程，
就开始了他们横渡大西洋的这样的一个惊险的旅程。
他们希望在美洲这一块的新土地那里可以自由地去信奉和传播基督教信仰，
他们盼望能够在美洲这一块新的土地上能够来自由地信奉而且传播基督的信仰，
希望可以荣耀上帝，
希望能够过荣耀上帝的生活。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航行，
那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航行以后，
五月花号终于在11月21日到达现在 Massachusetts， 就是马萨诸塞州的科德港。
那五月花号呢，终于就是在11月21日那一天安全地抵达了现在马萨诸塞州麻州的科德角这个地方。
他们呢本来想沿着海岸线向南行的，
本来呢他们是计划要沿着这个海岸线往南走，
可因为逆风和时差的关系呢，他们终于在新英格兰那里登陆。
可是呢因为逆风还有时差的关系，最后呢他们是在新英格兰登陆了。
虽然呢旅程艰险，
虽然这个旅程真的是艰险，
他们只有一个人死了，
他们 只有一个人在这个旅程当中去世了，
因为呢旅途上面呢有一个婴儿一个 baby 出了世。
可是呢在这个旅行当中呢又他们又生了一个小孩，
所以呢去到美洲的人数呢都是102个，
所以最后他们来到美洲的人数呢还是102个。
但是呢今次他们要面对的呢就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可是紧接下来他们马上就要面对一个寒冷的一个冬天，
因为他们没有适当的装备，
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装备，
又缺乏在那里生活的经验，
也缺乏在当地生存的经验，
好少不少人呢就去经不起那个寒冷的同埋劳累的打击，
所以很多人呢是没有能够承受到这个寒冷还有这个劳累的这样的一些打击，
再加上传染病，
另外呢还有传染病，
一个冬天过去了之后，
所以当这个冬天过去了以后，
102个人只是剩下50个，
他们这102个人只剩下了50多个，
几乎呢每一日都有人死，
几乎每一天都在有人去世，
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氛是几咁绝望，
所以大家能够想象到在当时的那个气氛是多么的绝望，
本来怀住美梦来到美洲，
本来他们是怀抱着一个美梦来到美洲大陆，
但这个梦未开始就已经破灭了，
可是他们这个美梦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破灭了。
第二年的春天，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有印第安人呢知道他们生活的情况，
当地的印第安人们了解到他们生活的情况，
就送来了很多的必需品，
就给他们送来了很多的生活的必需品，
并且呢教他们各种生活的技能，
而且教导他们很多生存的技能，
让他们可以在这块土地上生活，
好让他们能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
那一年，
那果不然，
因为美好的天气和印第安人的帮助，
因着这个有非常美好的天气还有这些印第安人们的帮助，
他们获得大丰收，
他们就取得了大丰收。
在那年的秋天，
就在那一年的秋天，
他们举行了庆典，
他们就举行了一个庆典，
感谢上帝的眷顾，
感谢上帝的眷顾，
他们还邀请了帮助他们的印第安人一起来庆祝，
他们还邀请了那些帮助他们的印第安人来一起庆祝。
这个就是第一个感恩节，
那个就是第一个感恩节，
是1863年林肯总统将感恩节定为国定的假日。
1863年的时候，总统林肯总统就把这个感恩节定为一个国定的假期。
1941年，美国国会通过将感恩节定在每年的11月第四个星期四。
那在1941年的时候呢，美国国会呢就通过要把这个感恩节呢定在每年11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四。
清教徒你因为丰收而感谢上帝呢，这个是很合理的。
清教徒们因为这个丰收而来感谢上帝，这实在是很合理的。
但会不会想到他刚刚在过去那年冬天有一半的人死了，
但是每当他们想到在那一年的冬天他们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死了，
而又将要面对另一个未知的冬天的时候，
而他们马上又要面临一个不知道的一个冬天的时候，
能够有一颗热切坚定感恩的心其实是不容易，
如果他们在那个时候能够持有一个炽热感恩的心，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究竟这班的清教徒怎样可以在绝望里面仍有希望呢？
到底这一群清教徒在那样绝望的一个情况当中还怎么样能够持有希望呢？
在不稳定的环境里面仍然可以心存感恩。
在这么不稳定的环境当中他们还能够心存感恩呢？
今天我们会从以色列的第二个君王大卫和他所写的诗篇去探讨这个奥秘。
那今天呢，我就想要跟大家一起从以色列的第二个君王大卫还有他所写的诗篇当中来探讨这样的一个奥秘。
大卫的人生呢有很多曲折。
大卫的人生是充满了曲折。
他小个的时候呢是看羊的牧童。
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放羊的牧童。
但是呢他是被他的父亲忽略。
可是呢他常常被他的父亲所忽略。
当先知撒母耳去到他的家要高立新王的时候。
当先知撒母耳来到他的家里要高立一位新王的时候。
他的爸爸竟然是不记得了他。
他的爸爸竟然是把他给忘了。
他长大了之后呢因为杀了巨人哥利亚就一举成名。
当他成年以后他因为杀死了这个巨人哥利亚一举成名。
但是他是因为他太厉害了被扫罗王去妒忌 而受到追杀。
可是呢就是因为他太能干了就招来了扫罗王的妒忌然后遭到了追杀。
大卫因此呢就开始周围流离逃难的生活。
因此大卫呢也就开始了四处流浪逃难的日子。
后来上帝帮助了大卫登上王位。
后来上帝他帮助了大卫登上了王位。
大卫本来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荣华富贵。
本来呢大卫他从此就可以无忧无虑享受他的荣华富贵。
他因为受不住情欲的引诱。
可是呢他又因为没有抵挡住情欲的诱惑。
他犯了奸淫罪。
他就犯了奸淫罪。
不单止抢了人家老婆还借刀杀人。
他不单只是把别人的太太给抢走了还借刀杀人。
虽然大卫他诚心认罪悔改。
虽然后来大卫他也诚心的认罪悔改。
但他仍然要承受罪的后果。
可是他仍然还是必须要承受罪的后果。
他的儿女互相攻击。
他的儿女互相攻击。
后来他的儿子还背叛他。
后来他的儿子还背叛了他。
大卫又开始 逃难。
结果大卫又要开始逃难。
虽然大卫的人生大起大跌，
虽然大卫的人生是大起大落，
满有危难，
满有了危难，
但这些生命里面的波折没有令到他埋怨和离开上帝。
但是所有这些生活当中的波折并没有令到他来埋怨离开上帝，
他反而令他更加的认识上帝，
反而是让他更加的认识上帝。
就在危难里面仍然看到上帝的慈爱和恩惠，
他就在这些危难当中他仍然看到的上帝的慈爱还有恩惠。
上帝大卫将自己对人生的历练和体验，
大卫把他自己对人生的这些经历还有他的这些体验，
并且是对上帝的赞美和感谢写在文字上面，
还有他对上帝的这些赞美和感谢记载在了文字当中。
他写了很多伟大美丽而又触动人心的诗篇。
他写下了许多伟大美丽而且触动人心的诗篇。
这些诗篇给了历代的在困境里面的基督徒很多的激励和希望。
他的这些诗篇给后来历代的基督徒们在困境中带来了很多的激励还有希望。
诗篇23篇是大卫所写的很深受人喜爱的诗篇。
其中诗篇的第23篇是大卫所写的深受人喜爱的一篇诗篇。
我们会通过诗篇23篇来看上帝和我们的关系。
今天我们就想透过这个诗篇23篇来看上帝跟我们人的关系，
并且上帝怎样看顾我们的生命，怎样带给人希望，
看看他是怎样的来看顾我们的生命而且给我们带来希望。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
首先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他是我们的供应者。
我们一起读诗篇23篇1-2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诗篇23篇的1-2节。一起读。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河岸歇的水边。
在古巴勒斯坦地呢，他跟现在的美国的牧羊条件有很大的分别。
在当年的古巴勒斯坦地， 他们那时候牧羊的那个条件跟我们今天的牧羊的条件是非常的不一样。
那时候呢，牧羊人呢要带着那些羊群呢走一些很狭窄和很斜的山路。
当年的牧羊人呢，他们是要带着他们的羊群要走过一些非常狭窄很陡峭的一些山路。
很多时候呢要经过长途跋涉去找那些草地和找溪水。
而且常常呢他们是要长途跋涉才能找到可以吃的青草地还有可以饮用的溪水。
期间呢可能会遇到有很多食羊的野兽。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常常会遇到那个能够把羊 会吃羊的那些野兽。
所以呢牧羊人和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这个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是极其的密切。
羊要完全去依靠牧羊人才可以生存。
这些羊必须要完全的依赖着牧羊人才能够得以生存。
大卫一开始呢就用比喻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所以这里大卫他一开始就用比喻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表示了上帝和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和对他生命是非常重要。
就在这里就表示了上帝跟他的关系是极其的密切而且对他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有上帝做我们的牧人。
有上帝做我们的牧人。
我们的需要他都会供应我们都会填满。
我们的需要他都会供应也都会给我们填满。
我们首先看到上帝供应我们肉身的需要。
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他要来供应我们肉身的需要。
我们知道羊是要吃草和要喝水才可以生存的。
我们知道羊都必须要吃草还有喝水才能够生存。
牧羊人就会带他们去到青草地和溪水旁。
所以牧羊人就会把他们带到青草地还有溪水旁。
让他们可以有草吃和有水喝。
让他们能够有草吃有水喝。
这个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上帝就会供应我们一切。
这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上帝他就会供应我们一切。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然后造人。
然后造人。
就是要人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
就是要让人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
就是要我们去殷勤工作。
就是要让我们来殷勤的工作。
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上帝就会供应我们所需用的。
上帝他就会供应我们所需用的。
上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上帝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虽然在旷野那里生活了40年。
虽然他们是在旷野里面生活了40年。
当中他是一无所缺。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一无所缺。
上帝在日头那里就供应玛拿。
在白天的时候上帝供给他们玛拿。
夜晚的时候就供应鹌鹑。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给他们带来鹌鹑。
又给他们有水源。
而且给他们有水源。
所以在生命记29:5那里记载了上帝话。
所以在生命记29:5那里就记载了上帝他这么说。
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
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
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
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
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
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
上帝奇妙的供应保守以色列人一无所缺。
上帝他奇妙的供应保守这些以色列人一无所缺。
我曾经听到有不同的神学生和宣教士他们分享在缺乏的时候上帝怎样供应他们。
我时常有听到神学生还有宣教士他们的分享见证，见证他们在缺乏的时候上帝是怎样的供应他们的需要的。
黄建中牧师是粤语堂的会友。
黄建中牧师他是我们粤语堂的一个会友。
他现在在明尼苏达州的一间医院那里做院牧。
现在呢他是在明州的一家医院在那里做院牧。
我来夏威夷的时候呢他是粤语大专团契的导师。
那当年我来到夏威夷的时候呢他是我们粤语大专团契的那个导师。
后来呢他奉献愿意全时间侍奉上帝。
后来他奉献自己愿意全时间的来服侍主。
他要离开夏威夷去到明州那里读神学。
他要离开夏威夷到明州去上神学院。
但是呢当时他仍然是拥有一间的屋，还要是给着那间屋的信贷。
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呢他的房子还要还那个房子贷款。
所以呢他经济上面是有困难。
所以在经济上他是有困难的。
当时呢李牧师呢就认识一个在香港的弟兄。
那个时候呢李牧师呢他认识在香港 啊，有一位这样的一位弟兄，
他就同嗰个弟兄提出咗，讲出咗阿黄牧师嘅呢个情况。
他就跟那位弟兄呢，就谈到了黄牧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点知嗰个弟兄呢，二话不说就话佢会将黄牧师间屋买低。
没想到这位弟兄啊，他是二话不说，他就表示要把黄弟兄的这个房子给买下来。
要知道呢个香港嘅弟兄咧，同黄牧师系素未谋面，互不相识。
大家知道哈，这位香港的弟兄，他跟黄牧师是从来没有见过面，而且他们根本就不认识。
佢又唔喺夏威夷嗰度住，
而且他并不住在夏威夷，
竟然可以咁爽快咁就话买下咗，买低咗黄牧师嗰间屋。
他竟然会这么爽快的就说他要买下他的房子。
而黄牧师当时要面对嘅经济困难咧，一下子就解决咗啦。
这样呢，就让黄牧师当时所面对的经济困境一下子就解决了。
这个很明显就是上帝奇妙的供应，
这个很显然的就是上帝他奇妙的供应。
上帝的供应往往是通过弟兄姊妹的爱心分享和帮助去传送的。
上帝的爱往往是透过弟兄姐妹爱心的分享还有他们的帮助来传达出来的。
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
那在我们教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就是会帮一些有新生 baby 的家庭去预备一些饭餐，
就是呢要给那些有刚刚生了小孩子的家庭要给他们送饭食，
等他们呢在忙碌照顾那个baby 的时候呢都可以有足够的营养，
好让这些新的爸爸妈妈在这个 忙着照顾新生 baby 的时候呢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
又不需要分身去煮嘢食，
又不至于要分身要来去担心煮饭的事情。
而我自己呢就是一个受益者，
那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
因为我和我丈夫呢在夏威夷都没有家人，
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在夏威夷呢都没有自己家里的亲人，
所以当我两个仔女出世之后那两个星期呢其实都是弟兄姊妹的供应，
所以当我那两个小孩子出生以后的那两个礼拜其实都是弟兄姐妹们在供应着我们，
使到我们呢不单止土福得饱足，
以至于我们不单只是赌富饱足，
心灵也得到滋润，
心灵也得到了滋润。
弟兄姐妹的爱心，
弟兄姐妹们的爱心，
是因为他们领受了上帝的爱，
是因为他们领受了上帝的爱。
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我们爱是因为上帝他先爱我们，
上帝是爱的源头，
上帝他是爱的源头，
因为上帝爱我们，
因为上帝他爱我们，
我们就有能力彼此相爱，
我们就能够有能力彼此相爱。
上帝不单止供应我们肉身的需要，
上帝他不单单是供应我们肉身的需要，
他更加赐下了心灵的平安，
他更加是给我们赐下生灵的心灵的平安。
牧羊人不单止去领那些羊群去到普通的饮食的青草地和溪水旁，
这个牧羊人他 不是把这个羊带到这些普普通通的这个青草地还有溪水旁，
他是呢将那些羊呢带去可以躺卧的青草地和可以安歇的溪水旁边，
他是要把这些羊群带到那个可以安歇的青可以躺卧的青草地和可以安歇的溪水旁，
能够躺卧安歇是因为心灵感到轻松和平安，
能够躺卧安歇是因为心灵感受到了轻松还有平安，
上帝可以在充满烦扰的世界里面赐下平安，
上帝他能够在充满了纷繁搅扰的世界当中带来平安。
我细个的时候呢识到一个补鞋叔叔，
在我小的时候我认识一个补鞋匠叔叔，
他呢就在电视的一个游戏节目那里赢了一些钱，
那位叔叔呢他在电视台的一个游戏节目当中他赢了一些钱，
怎知呢跟着呢他就吃不落睡不安，
那没想到从此以后呢他就吃不好睡不安，
因为他怕被人打劫，
因为他害怕被别人抢劫。
今年呢因为疫症的蔓延，
那今年因为这个疫症的这个蔓延，
还有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
因为这个经济还有这个政治的不稳定，
令到很多人心里面都受到困扰，
让我们很多人的心里面也受到了困扰，
得不到安宁，
没有平安。
圣经里面说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他是赐平安的上帝，
使徒保罗还多次用平安来去形容上帝，
使徒保罗他还多次用平安来形容上帝，
耶稣基督也都亲自应许赐平安给我们，
耶稣基督他也亲自的应许要把平安赐给我们，
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節，嗰度咁講，頭先嘅師兄姊妹都有提過呢段經文。
那剛剛師兄姐妹其實她也用了 這節經文，就是在約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七節，這樣告訴我們。
耶穌話：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耶穌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
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耶穌就是平安的源頭。
耶稣他就是平安的源头。
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可以给的。
耶稣基督他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能给予的。
那怎样才可以得到这份属天平安呢？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份属天的平安呢？
就是看腓立腓书四章六至七节的经文，也是师兄姊妹曾经刚才提过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的这个经文，刚刚师兄姐妹也用了这一段经文。
里面讲应当一无挂虑，
里面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只要将一切的事话给我们的上帝听，
我们只需要把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的父上帝，
包括困扰我们的事、开心的事、忧愁的事，
包括困扰我们的事情、开心的事情、忧愁的事情，
还有要感谢的事，
还有那些要感谢的事情，
上帝就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上帝他就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出人意外英文是 surpasses all understanding。
出人意外的英文就是 peace that surpasses all understanding。
就是按照常理是不会明白的平安。
就是说按照常理是不会明白的平安。
刚才师兄姐妹的分享，其实大家都已经听到一个好的见证。
其实刚刚师兄姐妹已经让我们大家听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分享。
我自己都有一个是类似的经验。
我自己其实也有一个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当我去怀我第二胎的时候，就是我女儿的时候。
当我怀着我第二个孩子，就是我女儿的时候。
因为是属于高龄产妇。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属于高龄产妇。
所以医生就特别紧张，
所以那医生呢就特别的紧张。
在一些测试里面发现呢，我的女儿可能会有唐氏综合症。
然后呢，在一些检查当中呢，我们就发现我的女儿可能会得唐氏综合症。
就是说呢，可能会有智障。
也就是说，我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可能是个智障。
我的心呢，即刻就好唔安宁。
我的心马上就非常的不平安。
夜晚瞓觉嗰时呢，都喺度喊。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偷偷的一个人就掉眼泪。
我可以求上帝给我一个健康的女儿。
我可以祈求上帝赐给我一个平安的女儿。
但我知道这个不是上帝要我求的。
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上帝要我求的。
因为主权在上帝的手里面，我要顺服。
因为主权是在上帝的手里，我要顺服。
所以我就记得腓立比书的那一段经文。
所以我就想起了腓立比书的这一节经文。
于是我就求上帝赐平安。
于是我就跟主求平安，
让我可以在平安里面去等候生产，
让我能够在平安当中等候这个孩子的降生。
奇妙的事情呢就发生了，
而奇妙的事情也就这样发生了。
祷告之后第二日，
祷告以后呢，第二天
我就感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就体会到了这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
外在的环境没改变，
外在的环境一点都没有改变，
使到人担忧的环境亦都冇改变，
令人担忧的这个环境还是没有改变，
因为上帝的话语同埋佢嘅同在。
可是因为上帝的话语还有他的同在，
我心里边就充满咗只有上帝可以赐常人理解唔到嘅平安。
我的心里就充满了这个只有上帝他能够赐给我们的常人不能够理解明白的这一份平安。
上帝除咗系我哋供应者之外，佢都系我哋嘅引导者。
上帝他除了是我们的供应者以外，他还是我们的引导者。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三节，大家一起来。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绵羊咧系好笨嘅动物。
其实绵羊啊是很笨的动物。
如果冇牧羊人嘅引领咧，佢哋好容易会迷失方向。
如果没有这个牧羊人的引导，他们是很容易就迷失了方向的。
其实我哋人都系一样。
其实我们人何尝不是呢？
圣经里边讲，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圣经里面跟我们讲，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这个世界呢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歪理。
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歪理。
如果你只是靠自己的聪明，很容易就会迷失。
你如果只是靠着自己的聪明，你真是很容易就迷失了。
不单止你找不到正确的道路，
不单止你是找不着这个正确的道路，
还可能会越走越远，
而且你会是越行越远。
世界唯一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和祂的话语。
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理就是主耶稣还有祂的话语。
在约翰福音14:6那里讲了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说话。
在约翰福音14:6里面记载了耶稣自己所说的这句话。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只有跟从我们的大牧人主耶稣，
只有跟随着我们大牧者主耶稣，
才可以走上正确的道路，
才能够走向这个正确的道路。
而走上这条正确道路的第一步呢，
而走向这条正确的道路的第一步，
就是要灵魂苏醒。
就是要灵魂苏醒。
苏醒是有悔改归向和更新的意思。
苏醒呢，其实是有悔改归向还有更新这样的意思在里头。
我们要先醒觉自己的罪，
我们首先要醒觉自己的罪，
才可以悔改归向耶稣基督，
才能够悔改归向耶稣基督，
得到更新的生命，
得到更新的生命。
你可能会说，我没有犯罪，我不需要悔改。
你可能说，我也没有犯罪啊，我干嘛要悔改？
这里所说的罪不单止在行为上面犯法的犯了法律的罪。
这里所讲到的罪不单单只是讲到说我们在行为上面犯了这个法律所不允许的这些罪，
还包括了我们在思想上面的不洁净和罪恶的念头。
其实在这里也包含了我们在思想上的那个不洁还有罪恶的这一些念头。
有一次呢，我去 Sam's Club 买东西。
有一次呢，我就去一个购物中心Sam's Club 去那里买东西。
我走的时候就用了这个 self checkout， 就是自动收银处那里就去给钱。
那我结账的时候呢，就使用了他们的自动收银机来付款。
我就给了钱，跟着就经过了门口检查那个人，我就出了去了。
那我就把钱交了，也通过了门口检查的那个人的检查，然后我就出去了。
推着我整车 的战利品，就买了那些东西，就向着我的车去走了。
那我就推着这个满满的一整车的战利品，就走向了我停车的地方。
不知道在那时候我突然间就发觉在那辆车的底部，你知道有两层底部那里。
那大家好都知道这个购物车有两层，对不对？底下有一层。那在我刚刚要离开的时候，我就看到
底部那里有一条长条的厕纸。
我就看到在那个第二层下面那一层有长长的一大包的厕所纸在那里头。
原来呢，我是唔记得咗去拆嗰个巴曲，咁我咧就冇俾钱就出咗去啦。
原来呢，我忘掉了还有这一包纸在里头，我就没有刷这个条纹码，所以这包纸我没有交钱，我就出来了。
当时呢，我有一个谂法，
当时我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就系快快脆脆将个厕纸搬咗上车，
就是赶快把这个厕所纸放到车上去，
跟住开车走，
然后就开车就走人，
咁我就可以免费拿了一条20多元的厕纸，这样我就没人知的，
这样我就能够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免费得到这一条20多块钱的这一大包的厕纸。
但在那时候呢，圣灵就提醒我，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
他说这个是偷东西，
圣灵说这是偷东西，
所以是不行的，
这是不行的。
接着呢，我就推翻那个购物车，那就和那条厕纸入回 Sam's Club 那里，
我就只好乖乖地推着这个购物车还有这一大包的厕纸回到了那个购物中心。
我跟在门口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我条厕纸没给钱，要回去给钱。
那我就跟那个守门的人就说，我这包册子没有交钱，我要进去重新交钱。
那个人用很奇异的目光望着我，好像我发神经那样。
那个人就用很奇异很怪异的眼光就看着我，觉得我是个怪物。
但是呢，他是令到我心灵有平安。
但是这样的做法让我心里得到
了平安。我知道这个是正确的做法，
因为这是个正确的做法。
但令我吃惊的是，我竟然是有那个偷东西的念头。
但是让我非常害怕的是，我竟然生出了这个偷窃的念头。
这个的罪恶的念头就是罪。
这样的一种罪恶的念头就是罪。
罪的结局就是死亡。
而罪的结果就是死亡。
我们靠着自己的意志是没办法去脱离罪的。
其实我们靠着自己的意志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的。
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救赎。
我们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有他的救赎，
才可以不被罪恶控制，
才能够不受这个罪恶的控制。
因为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以他 无罪的生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在2000多年以前，耶稣基督以他无罪之身为我们 定死在这个十字架上。
他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担当了我们的罪。
第三日复活胜过死亡，
在第三天他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
我们要从罪里面苏醒，
我们要从这个罪恶当中苏醒，
就要承认自己的罪，
就要来承认我们的罪，
愿意悔改，
愿意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接受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主，还有我们生命的主，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牧人，
让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大牧者，
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
引导我们来走正确的路，
一条不被罪恶捆绑的道路，
是一条不受这个罪恶捆绑的路，
是一条让生命更新的道路，
是一条能够让这个生命更新的路，
又是一条充满希望通往永生的道路，
更是一条充满了盼望让生命更新的通往永生的路。
我们的上帝他不单止供应和引导我们，他也是我们的保护者。
我们的上帝他不单只是来供应来引导我们，他还是我们的保护者。
我们一起读第四至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第四到五节，一起来。
我虽然行过行刑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之前咧讲过，喺古巴勒斯坦地咧，喺嗰度牧羊咧，系要走好多好斜嘅山路。
那我刚刚提到哈，那个古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牧羊的时候是要经过一些很陡峭的山路，
其中咧都包括一啲好暗嘅山谷，
而且是有一些很黑暗的、很幽暗的峡谷。
嗰啲山谷咧唔单止幽暗，
这些山谷不单单只是幽暗，
仲有好多好凶猛嘅野兽喺嗰度埋伏。
而且那里还隐藏了很多凶猛的野兽，
预备随时去袭击同埋去食嗰啲羊群，
预备随时出来袭击这个羊群，吞吃他们。
遇到危险的时候咧，牧羊人就会用佢嘅竿同埋佢嘅杖咧嚟去保护羊群。
那当这个危险来临的时候呢，这个牧羊人就会用他的杖，还有他的杖，还有他的竿来保护这些羊群。
杖同埋竿咧都系牧羊嘅工具。
那这个杖还有这个竿都是牧羊人的工具。
杖咧就系牧羊人挂喺佢个腰间嗰度嗰个嘅短棍。
这个杖哦，就是那个牧羊人挂在他们腰间的一个短棍子。
就系嗰条短嗰条啦。
就是那条短的那条短棍。
就系要嚟咧数羊群同埋去赶走嗰啲野兽噶。
他们一般就用那个来呢，来数算这个数点数这个羊群，然后来赶驱赶那个野兽。
个杆咧就系嗰条长嘅棍。
那杆就是长的那条棍。
上边有一个嘅弯柄。
那上面呢是有一个小勾勾，
是用来引导那些羊群的，即是他走失了之后就去勾回去回来，
是用来引导这个羊群的，就是 当那个羊走离了以后，他就用那个钩子用个杆把它给勾回来。
我们的人生呢是不会事事顺利的，
我们的人生呢真的不会是凡事顺利，
我们都会经过幽暗的山谷，
我们也会行过这个幽暗的山谷，
我们会遇到困难经历痛苦，
我们也会遭遇困难而经历痛苦，
例如疾病、意外、失业，
就像有疾病会失业，
经济困难啊，事业受挫，
还有经济困难、事业受挫，
又或者是被人伤害，甚至是生离死别，
又或者是受到别人的伤害，甚至是生离死别。
今年因为疫情和经济下滑的关系，
那今年是因为这个疫情还有这个经济下滑的缘故，
很多人都在经历幽谷，
那很多人都行走在幽谷当中。
诗人苏轼有一个在很有名的《水调歌头》那里这样说，
中国的诗人苏轼他有一个有名的一首词叫《水调歌头》，里面他这样写，
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人是会遇到低谷的，
人是会遭遇低谷，
这个是自古不变的定律，
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主耶稣说，
主耶稣他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上帝没有应许我们无灾无难，
上帝他没有应许我们无灾无难，
他却应许了与我们同在。
可是他应许了要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困难，
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力量能够面对困难。
可能大家都曾经听过足印这个故事，
可能大家都已经听过了足印这样的一个故事。
故事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在梦里面就跟耶稣一起在沙滩上行走。
那个故事里头呢，有这样一位人，他在这个沙滩上跟主耶稣一起行走。
回顾生平，他看到沙滩上有两行的足印。
他回顾了他的生平，他发现这个沙滩上有两行足印，
一行就是耶稣的，一行是他自己的。
一行足印是耶稣的，一行是他自己的。
但是在人生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他只是一行的足印。
可是他发现在他人生当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却只有一排足印。
他就问耶稣，
他就问主耶稣，
他说为什么在他最困苦最需要的时候耶稣离开了他？
为什么在我最困苦最需要的时候主耶稣你离开了我？
耶稣就讲了，
耶稣告诉他说，
他说孩子我没离开你，
他说孩子我没有离开你，
那行足印是我的，
那行足印是我的，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是我抱着你走，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是我抱着你在走。
在低谷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敌人并不是病毒、贫穷、贫乏，又或者是伤害我们的人。
在低谷的时候，其实困难的不是那些贫困、疾病、困乏，或者是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恐惧和绝望。
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是恐惧还有绝望。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面对困难时自己放弃，觉得没希望。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来放弃，自己觉得没有了盼望。
圣经里面多次告诉我们，上帝的同有上帝同在就有盼望。
圣经里面多次的告诉我们说，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就有希望。
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那里这样说，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这样告诉我们，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人能够在绝望里面有希望，是因为上帝是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人能够在绝望当中看到希望，是因为上帝他是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就是在困难里面，上帝都会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
就是在困难当中，上帝他都会与我们同在，而且来保护我们。
上帝的话语和应许就好像牧人的杖和杆一样。
上帝的话语还有他的应许，就像牧羊人的这个杖还有这个杆一样，
会保护我们不被打倒。
他保护我们不被打倒，
使到我们在绝望里面有希望，
让我们在绝望当中能够看到希望。
使徒保罗在传道的时候，他多次去被人打，还有多次被人去收入监狱里面。
使徒保罗他自己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常常是被人打，而且是多次被人投入监牢。
但他竟然可以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但是他竟然可以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有上帝的生命，就有这种能力可以去面对生命的打击。
有上帝他的生命，就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面对生命的打击。
前几个礼拜我在崇拜上面就唱了一首的歌。
那前几次我们崇拜的时候呢，就唱到了这样的一首歌，
就是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就是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歌词很有意思，
这个歌词实在是非常有意思。
这首歌是陈赞一博士在他辛苦经营的加勒山房出版社。
这个首诗呢，是一位姓陈的一个博士，他在他的加勒山堂那个教会里面写的一首诗。
他的出版社他辛苦了经营五年之后就写下了一首诗。
他是在他的出版社里头经历了五年的经营以后，他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歌。
好，我们现在可以大家一起唱，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唱一下这首诗歌。
有这种在困境里面有出路，
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拥有这种在困境中有出路，
在绝望里面有希望的福气，
在绝望中有希望的这样的一种福气。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由绝望到希望的故事。
最后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从绝望到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牧师呢曾经在两个星期前呢提到尼克胡哲，
在两个礼拜前牧师的讲道当中，他提到了尼克胡哲。
他的故事呢很多人都熟悉，
那尼克的故事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
我们都知道他的成功和成就，
我们也知道了他的成功还有他的成就。
大家可能不知道他在小个的时候都曾经经历绝望和颓丧，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他小的时候他也经历了绝望还有沮丧。
你看在1982年在澳洲出生，
尼克他是在1982年的时候出生在澳洲。
他出生的时候就患有罕见的海豹之症，
他生下来就患有罕见的海豹之症。
他天生就没手没脚，
就是说他天生的就是没有手没有脚，
他只有在他左脚那里有个他叫小鸡锤，还有两只脚趾，
只有在他的左脚呢有他自己称的一个小鸡锤，还有两个脚趾头。
他的父母呢见到都是非常之震惊，
他爸爸妈妈看到他这样的情况也是十分的震惊，
但因为呢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因为他们都是敬虔的基督徒，
他知道上帝一定有特别的计划，
他们相信上帝一定有他的计划，
他就完全接纳了尼克，
他们就完全的就接纳了尼克，
让尼克可以在爱里面成长，
让小尼克能够在这个爱当中健康的成长。
后来尼克开始上学，
后来尼克就开始上学了，
在学校里面就被同学笑，
结果他就在学校里面让同学们嘲笑，
他就开始觉得自己的长相怪诞，
然后他就开始感觉到自己的长相很怪异，
因为是被同学排挤而感到很孤独，
因为受到同学们的排挤就感觉到非常的孤独，
他曾经一日之内被十二个人嘲笑，
曾经有一天一天以内他受到了十二个人的嘲笑，
令到他非常之难受，
让他非常的难过，
他还他就可以在这里觉得上帝为什么不公平，
他就觉得这个上帝怎么这么的不公平，
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有手没脚，
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是没有手没有脚的，
他就在想如果上帝真的爱我，为什么我的手脚在哪里呢，
他就在那里想如果这个上帝他真是爱我，那我的手我跟我的脚在哪里呢，
在八岁的时候他就在想自己是不可能会结婚，
八岁的时候他想到自己是一辈子不可能结婚，
他说到自己是不可能找到工作没有前途，
他觉得他想到自己是不可能找到工作的，不会有前途的，
都不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根本不可能过一种正常人所过的生活，
只能够永远成为其他人的负担，
甚至是永远就是在那里成为别人的负担，
他觉得非常之沮丧，
他觉得非常的沮丧，
他对自己的生命感到绝望，
他对自己的生命感受到绝望，
于是他就尝试在自己家的浴缸那里自杀，
于是呢他就试着要在自己家里那个浴缸里面去自杀，
他之后尝试三次自杀，
他先后尝试过三次的自杀，
最后一次是他十岁那年，
最后一次呢是在他十岁的那一年，
在那一次之后因为他不希望父母因为这样而内疚一生，
在那次的自杀以后他不希望他的爸爸妈妈因为自己的自杀而内疚一辈子，
他就决定不再自杀，
他就做了一个决定说不要再自杀了，
在十三岁那年他妈妈将一份关于残障人士的简报给他看，
那在他十三岁那一年呢他妈妈就给了他一份简报，里面呢是登载了一个残障人的一个故事，
他就对自己和生命有了不同的看法，
他就对自己还有对生命有了一种不同的看法，
他说我可以选择继续生上帝的气，
他说我可以选择继续生上帝的气，
或者去感谢他赐给我的一切，
又或者说我来感谢他赐给我的一切，
由那天开始他就尝试凡事感恩，
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尝试着凡事感恩，
他就抱着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去生活，
他就抱着一种积极和乐观的态度来生活，
两年之后他在读经的时候有所领受，
在两年以后呢当他在读经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些领受，
虽然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他仍然看不到上帝的计划，
虽然是在当时的环境当中他还是没有看到上帝的计划，
他仍然选择相信，
可是他仍然选择来相信，
就在他十五岁那年，
就在他十五岁的那一年，
他将生命完全的奉献给上帝，
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奉献给主，
他认定自己的残疾是上帝的礼物，
他认定自己的这份残障是上帝给他的礼物，
他就努力地去用他那个小鸡锤和他的颈部的肌肉去训练到自己可以穿衣，
他就努力地训练自己用他的那个小鸡锤还有他脖子的这个肌肉，
不单止可以自己穿衣，他还可以吃饭打字甚至去游水，
他训练他自己不单只能够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饭还能够打字还能够游泳，
还可以骑马钓鱼开快艇和打鼓，
他还可以骑马开快艇打鼓，
我都不知道他怎样可以做，但是很神奇，
实在神奇，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在他21岁大学毕业，
在他21岁那一年他大学毕业，
他拿到会计和财务规划双学位，
他拿到了会计还有财务规划两个学位，
在2012年他结婚，
2012年的时候他结婚了，
之后就跟太太生了四个儿女，
然后就跟他的太太一起生下了四个可爱的孩子，
他以前以为不可能的事情都实现了，
他以前以为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全部都实现了，
在他那些相片看到他都 是非常之喜乐，是充满乐观充满希望的，
大家从他的照片就看到他是非常的喜乐，是充满了积极和 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的生命呢比很多没有残障的人更加精彩，
他的生命真的是活得比很多没有残障的人都活得更加的精彩，
他十六岁那年第一次跟人分享自己的故事，
在十六岁那年他第一次跟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
他之后就以激励其他人为自己的目标，
从此以后，他就以鼓励别人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
创立了没有四肢的人生，就是 Life Without Limbs 这个非牟利机构。
他就创立了这样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叫做没有四肢的人生。
去到现在呢，他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里面呢举办了超过1500场演讲。
到今天为止，他已经去过超过25个国家，举办了超过1500场的一个演讲。
他的生命呢激励了很多人的生命。
他的生命实在是激励了很多人的生命。
他说，
他说
生命最大的障碍不是自己的残疾。
他说生命最大的障碍不是自己的残疾，
而是恐惧。
而是恐惧。
然而信心是医治恐惧的良药。
然而信心是医治恐惧的良药。
上帝完全的大爱可以除去所有的恐惧。
上帝完全的大爱是可以除去所有恐惧。
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看到上帝的慈爱和信实。
在我的生命里，我看见上帝的慈爱和信实。
在上帝的信实里面，我找到喜乐和力量。
在上帝的信实里，我找到了喜乐和力量。
他永远都不会离弃我。
他永远都不会离弃我。
尼克虽然无手无脚，
尼克他虽然没有手没有脚，
他却活出了不受限制的生命。
他却活出了一份不受限制的生命。
From life without limbs to life without limits，
是从没有手脚活出了一个不受限制的生活。
在他27岁的时候，他就写了这本书，叫做《Life Without Limits》。
所以在他27岁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这一本书，就是《不受限制的生命》。
上帝供应我们的所需，赐给我们平安。
上帝他供应我们的所需，赐给我们平安。
上帝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不被罪恶捆绑。
上帝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不再被罪恶捆绑。
上帝保护我们行走人生的低谷，使到人可以在绝望里面有希望。
上帝他保护我们行走人生的低谷，让人在绝望中能够有希望。
就是这位上帝比初期的清教徒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仍然可以感恩。
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让当年的清教徒在他们在困境中仍然感恩。
就是这位上帝让大卫在人生的起跌里面仍然可以写出了传颂千古的诗篇。
也是这位上帝让大卫在人生的起伏当中能够写出这个传颂千古的诗篇。
也是这位上帝令到力克胡哲的生命由没有四肢变成没有限制。
也是这位上帝让这个尼克他的生命能够从没有四肢变成不受限制，
从不可能变成可能，
从不可能变成有可能。
也就是这位的上帝令到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在困境里面不气馁。
也是这位上帝让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们在困境当中不气馁，
在绝望里面找到希望，
在绝望当中找到希望。
诗篇23篇最后一节这么讲，
诗篇23篇的最后 一节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愿意一生一世都有这个奇妙上帝的同在吗？
你愿意一生一世都有这一位奇妙上帝的同在吗？
你愿意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吗？
你愿意你的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伴随着你吗？
耶稣说，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耶稣因为爱我们已经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生命。
耶稣他因为爱我们已经为我们舍掉了他自己的生命。
我邀请你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我邀请你今天就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还有你生命的主。
你就可以有永远的生命。
你就能够有永远的生命。
可以一生一世与主同在。
可以一生一世与主同在。
有恩惠和慈爱伴随。
有恩惠和平安伴随你。
经历主奇妙的供应引领同埋保护，
经历住他奇妙的供应、引领还有保护。
我哋一齐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嘅上帝，
亲爱的爸父上帝，
我哋感谢你先爱我哋，
我们感谢你先爱我们，
你赐俾我哋无尽嘅恩典，
你赐下无尽的恩典给我们。
感谢你奇妙嘅供应、引领同埋保护，
感谢你奇妙的供应、引导还有保护。
求主开启我们嘅心眼。
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看到你奇妙恩惠和能力，
让我们看到你的 奇妙恩惠还有能力，
让我们可以将生命交给你，
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手里，
让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主作王，
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
感谢主，
感谢主，
祈祷奉主名求，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将时间交给牧师，
时间交给牧师。